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马侃美国，我是老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一个串台主播小贤。
小贤，
对对对，
哎，你们节目叫什么？
我的节目叫那个机动三轮。
机动三轮。
对，但是我们现在主要主播的就是一个叫机动单车的节目。对，我跟我的另一个好基友，两个主要做一些灵异类的小故事。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收听一下。
今天我们带了一个特别牛的设备在现场，
对，我可以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就是 Vision Pro。
对，
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要再过几个月，我觉得拿出来可能也没什么了。
对，
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个东西只能海淘，
是
只能从国外肉身搬过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变得非常有意思。那也是因为小贤在这边就已经是一个可能快十年的一个从业者。
我是在这个行业的摸爬滚打大概也有八九年了吧。对，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聊Vision Pro， 因为之前其实我也聊过一期。
嗯，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听，然后怎么听别人去传说，
对，
然后看了有什么效果，但当你真的戴上的那一刻，当那个恐龙真的走出来的那一刻，不是你戴过的任何一个 VR 的设备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的震撼。我还是觉得说像上一代互联网那波人，他们就是真的在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对，
然后能够把一个 APP 或者把一个产品然后让所有人都改变别人的生活。
嗯，
Airbnb 是吧，改变了住酒店，然后就 Uber 啊，或者说这种打车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看到了它的从无到有。
对，
所以它让我们很激动。
嗯，
然后我们也是还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在不能说我们完全错过了 iPhone 时代吧，但总是我们会关注新的技术，有什么东西能够带来新的一些机会。然后不得不说 Vision Pro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
对，包括我们其实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嘛，对吧，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一个时刻。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去从技术的角度上去找。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说，比如说我去云南吃火锅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说，哎，你知道那个菌菇火锅，然后如果要是在你们北京开一个，然后肯定火，然后在上海开一个肯定火。但是像这种其实东西它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你只是可能上游改变了一些规则，但是在一个技术改带来的新的蓝海，或者说一个新的全新的领域来说，给到我们最大的机会是在于其实是没有监管，就是大家还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年一起在做的事情，你知道当时政府刚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先跑过来问的是，哇，你这些数字的产品我怎么监管。而且这是非常高的领导对我们的疑问。我当时觉得啊，就是他，我还没有赚钱，你已经想怎么管我了。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在技术的革新和这种新的技术，让我们希望它能够带来每个人都的使用，然后改变每个人生活方式，其实是在这儿。我觉得这是特别本质的原因，但好像大家不太会讲。但我今天就想把我们在讨论所有东西之前，我一定要先把这件事讲清楚。
嗯，坦白说，就老马说了这么多嘛，对于我们就是行业可能是身在其中的人来说，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那么复杂。包括怎么变现，或者是那个刚才提到的什么法律来监管我们，对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还没想到这一层，对吧？
因为你们还没有赚钱，然后所以才没有产生那么多的问题。
对，
然后就包括过去，我就见到很多人卖 VR 设备，然后在里边加上一些色情的片段啊、视频什么
的。
其实因为太小众了，所以政府都懒得管。如果你要是手机传播，然后在什么Pornhub 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政府早就管你了，是因为你们这太小众了，所以其实无所谓。 OK， 那我们回到 Vision Pro， 就是这个 Vision Pro 其实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是叫 VST， 对吧， Video See Through。
对，
和另一种是
OST。
OST OST 就是眼镜上边，
对对对，
然后可以去看到一些东西，而这个东西是通过摄像头然后传递给我。就是这个其实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差异，是AR 的没落吗？或者说是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就是目前来说，整个硬件设备也好，或者整个就你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光学模组生态也好，它其实能做到 OST 的这种能力呢也是有的，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就是这个效果达不到我们的一个日常使用的一个状态。所谓的 OST 的话，就是等于说我直接通过我这个很薄的镜片， 通过现在比如说先进的像光波导也好，然后是能在直接的镜片上呈现出来一些视觉内容。那另一个的话就是像苹果他们这种设备走这种 OS 就 VST 的路线，它就相当于是把你的眼睛进行了个包裹，然后通过摄像头不断的捕捉你外部的一些景象，然后是在你的眼睛里面通过 VR 的形式给你在成像的这个屏幕上给你还原。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现实状态。所以说大家现在不怎么提 AR 或不怎么提 VR， 然后苹果来了以后大家更提的是 MR 混合现实嘛。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可能就是使用了一次看了一个电影用这个 Vision Pro， 我可能会觉得哇这个VST 真的是未来，就这个技术方式真的是未来。
对，
但反而是当我用了比较多之后，我反而对 OST 更有信心，是不是很意外？因为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我把两个大的屏幕纯贴在眼睛上，这件事情对眼睛真的太累了。所以后来我听到很多人，就是业内的这个人讲，就是他觉得，比如说我们未来去跑步。然后我想知道我的心率怎么样啊，然后我需要听音乐，然后我需要能够看到一些导航等等等等的内容，我还是需要用 OST 的模式去让我增加更长的使用。所以包括游泳对吧，就是说因为前一段好有个游泳眼镜也做了类似的 OST， 就是反而是让我没有对苹果那么觉得啊它一定是只有它这条路是对的。对，
其实业内大家也都知道苹果是走了两条路线，一条就是 VST， 一条就是 OST， 对吧？苹果可能更加期待或者更加想要投放的是 OST 的那个眼镜的版本，但是受限于现在的技术或者是那个现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能力吧，它实现不了那个状态。
对，就其实就像我现在戴个眼镜，然后只是我的眼镜上面就可以显示各种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玩，就跟你讲的从零到一，中国人喜欢做从一到十，就是 AR 最大的成功之前那个到一的那个，其实就是 Pokemon Go，
对。
然后于是所有做游戏的都想重复它的成功，但实际上连他背后的这个公司 Niantic 都没有能够再次复制这个成功。
这个就牵扯到另一个话题了，就是技术更好还是那个文化更好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就是不管 Niantic 的那个 Pokemon Go 的成功是技术迭代的很牛逼吗？我觉得倒也不是，只是它结合了这个 Pokemon 的这个概念。在 Pokemon 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也是一个驯兽师，你通过这种不断的在大战里对捕捉你所谓的 Pokemon， 然后是来打道馆，然后做各样的升级，对吧？它游戏的概念就是这个逻辑。那你刚好结合现实的这种 AR 的这种虚实结合的效果，让你的 Pokemon 跟实景进行结合，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在现实世界里面做的就是你 Pokemon 捕捉和 Pokemon 这个训练的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变成了一个在世界在实景世界里面真的互动的一个事情。所以它这个结合这个点是很好的，再加上 Pokemon 这个概念这个 IP 也超级强，对吧？
所以我
吸引力会非常高。
所以我就发现后来好多人他们特别努力去做，包括他们自己后来去做的这个 Monster Hunter， 就是都希望弄特别震撼的效果。
对，
但实际上你再震撼的效果，它出现的是在你手机里，
对，
它怎么都不会那么震撼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比如说就哪怕就是23年以前吧，我们一直做这个手机端的 AR 或者是手机端的 MR 这种效果得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在有限的这个设备里面，你要做 AR 也好，做 MR 也好，做这种虚实增强的这种效果来让大家来使用，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作为这个 AR 或 MR 这个应用，它只是成千上万的应用里面之一，它只是个很小的入口。
对，
你要是通过这个入口给其他的像国内就不用说了，微信抖音，对吧？
你要跟抖音的那些小姐姐跳舞，要去做竞争，实际上你的竞争者是他们。
对，并不是说我们的应用要做多出彩，或者是你的技术要多迭代的多牛逼才能吸引用户，因为你怎么迭代怎么优化，你所面对这个竞争的一个所谓对手吧，对吧？不是说你的同品类，而是全品类， 这就很难。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在找到这个叠加点当中也很难。那么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个用了一个多月了吧 Vision Pro，
嗯，
然后我们看到的机会就可能不会是做一个啊一个 Airbnb 那样的机会，但最起码有机会做成一个 Angry Birds， 对吧？好，你觉得有什么就是特别不一样，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的游戏？你也玩了
对
几十种了吧？
差不多，
嗯，
对，游戏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对于这个新技术来说，是一个比较能先行的一个东西。包括 PC 也好，包括手机也好，其实大家，包括你最开始玩大屏触摸，玩最多的事情是玩什么？就之前有个叫汤姆猫的小游戏。
哦，汤姆猫就是它说话是吧？
戳一戳，它能学着你说话。
啊、哦、啊、哦！
这个你觉得非常好玩，而且那个大家也会特别愿意玩这个东西。再往后面，你比如神庙逃亡或者地铁跑酷这种，它其实也是基于你手机这种滑动的这个电容屏的这个形式和这种介质来实现的一些游戏。
嗯、
那现在再来到这个 Vision Pro 也好，或者是这种MR 设备的一个时代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游戏也是一个比较能吸引大家或吸引大众来玩这个东西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吸引点吧，或亮点吧。像之前最开始老罗就是重新返回互联网端要做 AR 也好，他可能提的概念我觉得可能当时比较认同，但现在可能觉得也是有点太片面。比如说他提的是 VR 就是一个家用游戏机，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就是在3-5年时间呢，它还是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他说 AR 是一个生产力的设备，我觉得可能是，但是呢它也不全是，包括 VR 也是，它可能是个游戏机，但也不全是个游戏机。包括那个 Meta 的 Quest， 它也是做那个线上的会议也好，或线上的一些交互平台也好，它其实本质上给你也是提供除了游戏应用互动以外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包括 Vision Pro 也好，这种的它其实也是基于这种MR 端，它提供给你的，虽然现在是强调的是一些生产力的工具，给你提供这种大屏办公和提供你一些基于眼睛端的一些交互的应用，但是它可能核心点，如果你跳出来回到游戏上以后，对大家的购买的吸引力还是很高的。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也不久啊，大概也就1-2星期前，一个用户发的一个很短的帖子，他说什么时候 Vision Pro 可以串流玩大型的 PC 端游戏，那我就买了。所以说对当然极客可能是最前面的一些体验者，那中间的这些比如说像稍微先锋点的一些体验者，他们还是更想能在这个设备里面获得一些娱乐向的游戏向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短期内，然后是那个 Vision Pro 也好，这种同类的 MR 设备可能要重点关注的。
但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我其实特别后悔我们没有跟汤姆猫合作，因为我们当时就错过这个机会，我到现在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的时候像你刚才讲，就是说我那个人就是那个网友，他说我要在 Vision Pro 可以玩大型的是吧游戏啊，然后我反而是觉得很多时候最容易推向给用户的是最简单的东西。
对，
就你看我们做 AR 做了那么久，我玩 Kinect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对
吧？十几年前就玩 Kinect， 就是胳膊可以动啊，就可以跳舞啊 Just Dance 啊，就玩这种游戏了。但是真的让大众就是遍街小巷都有 AR 设备是什么？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奥特曼。我第一次看到那时候我震惊了，我说啊，对啊，这个想法太好了。因为奥特曼就是有这么一个动作是吧，一个十字的动作，然后他就是要去识别，但你说这识别有多难？没多难，小朋友疯了，小朋友哇，那玩一次20块钱多贵啊。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某种意义上，我其实这一期节目我特想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 Vision Pro 最快能够铺遍这个市场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玩15分钟，玩半个小时，然后每个人都会去体验。你想让它变得时间特别长，我觉得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跟现在就是每个商场都有一个什么 VR 展厅，可能很类似，就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观点。但我认为可能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可能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啊，就是比较可能大家听的就是有点云里雾里，或者觉得就是有点聊得太远了。其实回到最本质，就跟接着老马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得先用，你只要真的用了才知道它能产生什么东西。就像智能手机也好，我们最开始如果大家都不是 iPhone， 还是大家觉得哦这个东西点点滑滑很难受，我还是用诺基亚N97 全键盘，我发个邮件多方便，对吧？那可能就没有这个对应的东西了。所以说设备的普及和设备的这个就是那个快速的这个铺量，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就像当时小米1999就全面铺量，虽然可能它的设备性能不好，但是它的这个设备的这个相当于是对于我们这种先进技术的一个下放，对吧？当时对于大众来说，就是这种超高性能的一些触屏手机这种技术的下放，是对整个行业是有促进性的作用的。所以我很期待除了微信 Pro 以外呢，下一款小米的 Pro， 对吧？小米
的
微信，对吧？这种的就是能实现这个整个设备的70%-80%，但是呢它的价格能足够的低廉啊，是用户使用的门槛有足够的低，然后是能出现这个厂家，我是更期待的。
但是当用了 Vision Pro 之后，我其实对于说5年以后大家不用手机，然后每个人在街上戴 Vision Pro 这件事情，我是失去了信心。
嗯，
我觉得没有机会。
嗯
啊，我觉得可能或者哪一天有 OSD 了，有可能。但我觉得像 VSD 这种模式给眼睛这么大的负担，我觉得还是很难。但是我刚才想问你的是，就是你玩了这么多游戏，你能不能讲一些让大家感觉哇，这个东西确实特别牛，或者有这样一些体验的一些游戏？
老实说啊，就是现在可能游戏的一些量还没上来，就大家玩这个里面的游戏可能一大部分都是基于这种类似于空间一个巨型的屏幕上面能玩一些就是传统可能你Pad端可以玩的游戏。那另一种的话就是真的基于它这个性能设备来做的游戏，
比如说国际象棋是吧？
国际象棋，然后是还有另一个Cozy 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的全名，然后是类似于一个拼图的一个游戏，然后它呢就是一侧是一个空白的一个虚线的模型，然后另一侧的话就是一些彩色的模型，让你通过拖拽然后是摆放的形式进行一个空间类似于这样拼图的一个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但它体验感可能还是有的，但是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可能重要的一个方向之一吧。然后是另一个的话就是玩一些类似于像节奏光剑之类的，可能它对于你手势的识别或整个肢体的这种延时的一些跟踪会比较强一些。
这就还是 Just Dance 的路线啊。
对，类似吧，就是可能大家现在还没想到一些这种基于这种硬件设备的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创新性的游戏吧。
但你记得我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出赌博的游戏。因为它给你带来的那种真人的沉浸式太沉浸了。这你要是什么线上美女荷官在线发牌，
对，
然后包括另外就是它现在由于玩的人太少，所以没有什么在线互动。因为我觉得它最大解决的还是空间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不在同一个空间内，然后就好像彼此在身边。那这个其实最需要就是互动类的游戏。那你说我们真正到了一个地儿，我们干嘛？不是打麻将是吧？21点，其实最后玩的还是这些可能更有刺激性的一些游戏，
对，
而保证足够有大量的客户都在这上面，而我觉得这个开发也很容易，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个方向就应该去开发一个这种棋牌类的游戏或者 casino game。
你说这种可能它本质不在于这种形式，更在于它最深层的这种
还是那个就是游戏的本质没有特别大的进步。
对
对，所以它给你带来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然后还是回到过去那游戏。然后另一个就是内容创作的机会，就是你有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在因为我觉得在这中间看电影，我觉得你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用来看电影都已经很有价值了。
对，是的，就是我当时最开始用的头一周吧，头两三天，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买回来微信 Pro 没有任何好玩的应用以外，你纯用它来看电影，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备。它能完全怎么说，就不能说颠覆吧，就对你这个体验是有个很高维度的一个升级。它其实给你的感觉就是有个 我对我感觉有个很冲击力很强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在唱歌，再加上那个微信 Pro 的空间音频，真的就感觉这个人就走到你面前对着你来唱，就是 live house 那种感觉，就突然间就
肯定比 live house 还要 live， 因为
对他就完全对着你一个人
贴你脸给你唱，
是的是的，
对。但这个体验我其实几年前在可能 PSVR 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体验过，
对，
就是它这个确实就是说它的效果啊等等等等更好，
嗯，
但是我们看喜欢看的电影也是回到了那电影好不好看才是关键，
对，嗯，
然后它给你带来那种沉浸式大的巨幕的那个感觉也是很好的，
对，
然后啊还是要回到重点，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眼睛啊，首先就是要肯定的点就是确实真的非常非常震撼，
嗯，
但是依然是让我觉得你要让我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带着 Vision Pro 太累了，
嗯，对，是的，所以说它就是它的一个硬件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体育，
嗯，
就是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们特别理想的体育就是你知道索尼，
嗯，
他们有一个30000块的一个裸眼 3D，
嗯，对，我就看过
啊，就是那个产品是小人在里面踢球，
啊，
就像看游戏一样。
嗯，
然后它那个游戏呢，又是
立体的，
对，又是立体的，然后
就类似于有一个
魔盒，
对，
像一个盒，然后那个真人在那个盒里去踢球，
是的，
这个太震撼了啊！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太震撼，但它的内容成本也很高，对吧？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足球让我们去看。那这里面也是，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想象，就是我们最理想去看篮球的一个方式是，一边是大屏幕，
嗯，
然后一边是下面小人在
打
篮球，
嗯，
然后这边是数据。但是我后来就想，就是我真的去看篮球的时候，我需要这样吗？然后甚至包括说，我需要幻化成一个球员在场上看打篮球吗？就这个需求到底是一个秀出来的需求，还是我们真的未来会这么看球？
当然可能现在更多的就是一些技术，来秀技术秀肌肉的这个概念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刚才老马提到那种，就像你看到一个小魔盒里面有很多人就在里面做游戏做活动，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你包括老马还提的说这个内容成本的一个高，但我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啊，就是这种成本会不断的往下降。就像当年你出现黑白电影往彩色电影转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个成本很高；无声电影往有声电影转的时候，大家觉得成本也很高。然后是那个你3D 全 3D 动画电影出现前，大家也觉得这个成本很高。但是你后来发现成本高没问题，如果市场有这个需求，这些成本就会随着人力和资本的推进不断的压缩和不断的降低，会形成整套的产业链和生产线。
对，
就像你刚才提到那种基于这种小盒子里面看，就基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整个场景的这种打篮球或者是开赛车或者是打踢足球这种场景，我觉得不是问题，都是一个短，就是一段时间内它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资本足够大了都会可以的。
对，所以说还是再往前再跳一段落，我们提到那个如果这个东西绝对够普及，绝对够大众，然后是资本就会看中这个市场，它就会有不断的资金来投入。
而我就是到现在我深深的认可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一定要给用户足够简单的解决方案，
嗯，
就是你不能有一点的复杂。就是之前我们讨论，就是说现在电脑够普及了吧，
对，
就是我们的这些同事到底他们的计算机水平到什么地步，然后那个谁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独立把电脑连到公司的打印机上。
对，是的，
就是太真实了，就是你就是我们给用户解决就一步，带上爽结束了，你稍微复杂一点别人就放弃了。包括我就说，你说我做留学也是，我就给你一步，你去了上学然后高帅富了，解决你的人生所有问题，就得这样。我要告诉你，哎，你还要去经历这个考试那个考试，别人就放弃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所以我后来就为什么不喜欢去做这件事，因为实际上以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没有那么人轻松的人生路线，对吧？你基本那个轻松的人生路线就是你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但就算你出生都已经决定了，你的人生路线也不会那么顺利的， 对吧？就是你就是富二代，你也不会那么顺利的。就是所以，但是好像用户就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跟其实开发者是一个特别矛盾的点，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开发人员直接去面对客户，会骂起来的。
对，嗯，这个就跳出整个我们现在技术也好，或这个微信 Pro 这个话题也好，其实现在就所有的人都变浮躁了，他总想获得信息快速。财富快速，然后是甚至说句不好听，你就人快速过完，都想这么来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处于这个信息大爆炸这个时代吧，和处于这个各种信息轰炸你的一个时代，就大家没有一个长时间或者是一个专注的时间来关注某一个事情或关注某一个领域，不像你学生时期，你能有起码有45分钟时间，你能专注的听。或者学习某一项技能，那现在可能大家都是碎片化的时间，而且呢，坦白说，大家的自制力都很差。嗯，就像我也不可能有很强的自制力。就这样，我英语很差，对吧？我想学英语，对吧？我每天可能坚持10分钟我可以，但你超过这个点我就不行了。而且呢，我不可能连续大段、成年累月的来学这个事情，我没这个精力，或者是我没有这个毅力来完成这个事情。嗯，
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就跟现在一样，就是。最稀缺的资源不是信息，而是你能够分辨信息的能力。
对，
然后以及你对于当下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很多很多的信息，但你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件事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Vision Pro 给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嘛。那么第一个就是游戏，那游戏一个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全新震撼的一个游戏出现，
嗯，
然后还是以大屏幕的方式。展示出来，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就影视上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它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最佳完美或者最佳震撼的一个体验，
对
东西
拉过来就巨幕了，是吧？
对，
确实我觉得
转一下你可以放大了
IMAX 什么的，真的都不算什么了，这个给带来的震撼真的是也很大的，
对，而且再加上那个它，比如说你。它有个沉浸式的空间，里面你可以把这个电影放到你的个湖面上的反光倒影，
哦，对对对，
整体的反馈给你的一个视觉的效果的冲击，
嗯，
真的特别不错。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拍照片，这种所谓这种空间计算的照片，
嗯，
这个确实也是很好的效果。
空间视频和空间照片，
空间视频和空间照片，就是那些人栩栩如生的就存在这个空间当中，
嗯，
就是说每个照片都是建一个模嘛，
嗯，
然后我们走过去之后就。变化很大，但这些东西其实给对于开发者来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机会。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过去的空间就是你所有的空间，但是这里面的空间未来有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给你创造一个让你特别爽的空间。然后就是现在就跟好多人看视频嘛，就喜欢看什么坐头等舱怎么样怎么样。
对，
就是，但那个就你就是看一个视频，就未来是我把这个体验给到你。
对，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你在什么什么什么联舱里面坐着，对吧，但是你可以体验的一个头等舱的这种体验，对吧，这也是可能它未来的一个满足你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点吧，但我觉得可能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点。
就最像科幻电影的一个部分其实是这儿，就是说我们躺回自己家里这个10平米的小房子里，
嗯，
然后躺在床上戴上眼镜，然后就变豪宅了，就是这个某种意义上是，科幻电影也好，然后或者说去讲这个政府对每个人控制也好的一个终极结果啊，终极一个方式。然后这也是好像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未来有人给我创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然后这个空间很大，我可以走进去来回的去移动，那确实很爽。现在还没有人做这件事儿，对吧？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一个去体验的空间。
嗯，有，但是呢，
有
对。就像那个微信 Pro 它自带的那些，其实对你来说也是这种空间嘛，
嗯，是，
对，就全包裹，而且在火星，对吧，
嗯，
在月球，
但 Quest 已经有这些体验，
对，但是
Pico 没有什么差别啊。
但是我出于这个常年这个行业里的这个从业者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或者我的观察吧，我觉得有更好更能用，
哦，
它是完全两码事儿。
是是是，
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长时间就会发现，嗯，就是你做的内容也好， 或你做的体验也好，就是一旦你的效果没有吸引力，一旦你的内容不够精致，对于用户来说他不会考虑你技术有多强，他直接就把你 pass 掉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技术上还算 OK 对吧，内容上还算可以，但是你给普通大众一看，他们觉得啊，你做的好难看呀，你为什么做的连那个游戏都不如。对，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那个 Meta 最开始做的那个地平线那个空间对吧，大家就看怎么会像十几年前的这个游戏空间里面那么低的建模，还没有腿，还那么 low， 对，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当你耗时耗力做出来，但是大家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你这个东西就是不行。
嗯，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其实还有好多特别好玩的一些想法，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东西它能，你要不要去做，跟成本跟有没有客户都有很多的关系，对吧？但比如说我就说现在其实因为 AIGC 很容易嘛，所以很多的这种公司都已经在做，比如说你要买房或者你要装修对吧，就是贝壳上你点，然后它的装修的效果都出来了。但是就像宜家很早的那个 AR 的那个 app 一样，就是我这个买完之后什么样，
对，
这种东西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这东西未来一定会有的。我家里就是现在这样，然后我摆一张床什么样，我在这儿点一下，那个效果会比我手机上看是不是更震撼，我装修完什么样，点一下 AIGC 全部出来了，装修好了什么样。而甚至我甚至就觉得，就是说真的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不要装修了，我装什么修啊，我看着这样不就完了吗，我可能还是做一个20块钱的凳子，然后我看一眼就变成按摩椅了。
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但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如果真的向这个方向来发展，或者最后真的变成这个状态的话，你有没有想象到它可能类似于我们看黑客帝国一样，你就是一个缸中的大脑，你就是一个缸中的躯壳对吧，它只需要不断的给你脑电波刺激，你就可以获得不同的满足感。那这个样的话还有意义吗？
但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就真的差得太远了，但是我很早就意识到，就是我个人啊，我更享受在网络世界的我。就是我没有那么享受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因为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有太多的问题了。比如说别人会就觉得别人嫌我矮，说你那么矮啊然后在网络上不用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在网上我也会更大胆的去表达我的想法。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现实世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给我的刺激然后也就那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年轻人会也会这样的路线吧。
对，这样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方向吧。
你不觉得吗，这他们都说只有漂亮的人才拥有青春吗，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美的，就是美图解决什么问题，就让每个人都是美女，
对，
每个人都好看，但其实大家需求很简单。比如现在包括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拍全景照片都是，我说哎，我当年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特喜欢去拍全景照片，大峡谷你一张照片放不下嘛，
对，
然后去那个去什么纽约什么的，你要拍整个城市的 city 那个 city view， 然后那为什么现在不拍了，因为不好发朋友圈。我现在拍照为什么呀，拍照为了发朋友圈，那东西拍完了朋友圈都没人点进去，所以其实最后我们的需求最后变得真的非常的简单。
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点也是现在 Vision Pro 它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所有东西都独享的，
哦，
它没有办法给你分享。
对啊，
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怎么说，就是哇你自己一个人很爽，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好傻他在干什么
不，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东西在中国会有一个大卖。因为大家带着它坐地铁就已经够了。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觉得那第一波的想拿他去炫耀的人肯定是存在，因为这个东西是苹果的就够了。
对，因为这个东西2万多他就够了。
对，不是3万多吗？你觉得在国内会2万多吗？
国内可能25992699这样的，可能是。
现在你接触很多人去尝试，你觉得大家有什么反馈？
首先第一条啊，难。就虽然他做的足够简单，但上手还是有困难的。
他已经捏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条就是你捏一下可以，你先要完成的就是你怎么让你捏得更准确，这一个点就能难住80%以上的用户
啊。是这样的吗？
对，就是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首次体验，就刚才跟你说的，哎，快让我戴上去让我爽一下。但是呢，我说你先戴上去，我先让你校准一下眼动，然后呢，你的眼动才能准确，然后呢，你才能爽起来。他说啊，这么复杂呀，啊，那我等会儿吧。
哦，
就是他，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产品可能觉得就很完备了，对吧？但你进去以后，它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要校准你的眼动的一个准确度。就你，因为 Vision Pro 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盯着某个特别细节的一个点来看，然后呢，它能很准确的盯到，然后同时你手指这样轻轻的一捏，就能实现一个就是那个确认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就这一个小小的点，很多人都用不明白。
哦，
而且再加上现在老实说啊，就是虽然我们是在上海，对吧，或者我们周边的同事都是这种海归精英也好，或者是那个起码211985这种同学都很多，但是呢大家可能英语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你进去一个全英文的一个界面，大家上来第一件事也是懵的，然后可能就是你跟他说你先点进那个设置，再找到你的眼睛和那个手的这个校准这个界面，然后呢再从最上面选择你的眼动校准，你先校准一下这个事情就能难住一大批人。
是吗？
对，这个就是个很大的，
这太现实了一些问题。
对，就是你不用或者是你自己独用完全不会
想到这些问题，
碰到这个问题。
明白。所以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是放到大街上然后每个人过来用了5分钟10分钟，现在看来也很难。还得有一个别的方式来。哎，所以你记得当年最早买苹果的那个经历吗？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苹果，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买苹果的设备 Shuttle， 我忘了那个听音乐的那个，就是那个 iPod， 就是苹果 iPod， 然后需要在电脑里装一个 iTunes，然后连接起来，然后把音乐放进去再去对准，然后我还会去做特变态一件事，就把那个封面下下来再配上去，就是也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你才能听那个音乐。就是突然让我有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些人去做开始的尝试。
对，但是呢相对于来说，比如最开始那个苹果的时代，或者是那个你用 iPod 或者 iPod Nano 这种设备的时代，就是你导进去有学习成本，但是你会
乐此不疲。
对，乐此不疲，愿意学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大家可能获取到的这种先进的这种技术或者是设备体验，它天然都会有一些门槛，所以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关键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反而会觉得我学会了我很牛逼。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就过了这个阶段，
大家过了一个阶段就是哎呀好难用，我不想用了。
对对对，
都会这样。
现在对，你想连视频大家都只能向上刷，连左右都不行，因为左右太麻烦了，都只能上下。哇，真的是，
就是多，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移动互联网对大家懒惰的坏习惯的养成是有直接因素的。就是所有的产品里或所有的这种科技公司，他给你提供的娱乐也好或者应用也好，他总会关注一件事，就是少让你做一步。所以说这个就会让大家越来越懒，越来越懒。
对。
甚至懒到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也看到很多科技新闻，就是人形机器人也好其他辅助机器人也好越来越多，那未来是不是就会懒到就是你就脑电波一发出来他帮你干什么事你真的连嘴都不想动了，
是，
对吧？就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
好了，那我们就这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老马。
我是小贤。
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
拜
拜拜
拜。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I'm fine, by 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we don't struggle with communication. It's a healthy balance of honor and patience. Building something real so we can open up. Say how we feel, we can preserve the trust, yeah. I know all my insecurities, show myself my dark side. Those thoughts are nothing new to me, following my heart. I can chase all of my dreams, yeah, I'm getting that bad with the person right inside me.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I'm fine with 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I'm fine with 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I guess it's true what they say. I was there all along,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it sooner. I could have saved myself from all those losers. Let's break it down, like you think you're so special to me, don't you? Act like you're the master of the bedroom. Well, I can do it too. It's really nothing new. After 27 years, I think I'm better than you.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I'm fine with 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